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理财大小事。Hello，陈大哥。
Hello，小郭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陈大哥，我相信最近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Fed 升息三码，那也带动了台湾的整个利率的一个上调。现在的房贷利率也已经来到了1.81%。那不知道，陈大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升息？然后这个升息对我们这些民众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好，那个我们呢，原则上我们都是从事房地产业者比较多哈。那其实对于实质上的整体的经济升级的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像有一些专家上面他们讲的这么的深啊，这么的广。那么我
是。
们只能针对我们部分，就是说能够理解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哈。那所谓的升级的部分指的呢，通常都是。我们这个金融单位有一个基本的放款的利率，
是。
那么随着市场的波动，这个放款的利率会来做上下的调整。那么往上调呢，当然就叫升息；往
是。
下调呢，那当然叫降息。那我相信很多我们年轻一代的听众朋友，他们比较少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过去曾经也有利息高达到13%
就是我妈妈那个年代，
啊，对，过去的那个时代，那当然它的定存利率同时间啊，也会有这个7到8%的这个收益。也
是。
就是说，金融单位拿着民众的钱呢，到借给其他就是购置房地产或是其他需要贷款的人，那他跟他赚取13%的利息，那同时间呢，他也给了这个收取资金这部分的人呢，给6到7%，所以他赚这中间的价差。
是。
啊，这个是金融单位在做他们这个放款时候的这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义啊，基本定义。那在政府而言呢，升息其实它是一种各国中央银行的紧缩货币政策。
是。
对，那为什么它还有它最主要是要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数量。
是。
哦，那这样讲，很多听众又觉得哇，那听起来好像很那个。那其实我们把它简单的来说，就是市场上呢，假如市场上现在有这个100个亿，然后呢，大家呢平均呢就在市场上呢在流动，不过突然之间呢又多了100个亿
对，
进来的时候，那么钱就会变得很多，那
是，
同时之间东西呢就会什么就会往上，因为大家有钱了嘛，那么大
是，
家都可以买嘛。对，哦，就变成这样，它会影响到整个市场上面的这个波动。那么，因为市场上的热钱如果太多的时候，通膨率会快速的上升。好，那这个时候如果升息的时候呢，会很多人会有想法，是想把钱再拿回去什么，存到银行里面去。
是，
哎，因为他觉得在市场上透过各项的投资并不划算。因为干脆就赚银行稳稳的利息比较好，
是，
对，哦，所以他就会把它往回这个把钱回存回去啊，不要让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钱，哦，这个
是。
就是一般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到，升息除了是金融单位它能够获利之外，能够做这个获利的这个方式啊，方向之外，其他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整个政府的调控这个热钱的部分。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因为上一波的这个美国不停的在印钞票，那导致很多的这个钱啊流到市场上来，
是。
那市场上来就变成热钱太多了。热钱太多的情况之下，就导致整体通膨，所以，这样的一个对象的调控啊，是 必然要的。啊，必然要
嗯
的哈，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粗浅能够理解到的所谓的这个升息的部分。那么美国的升息跟台湾的升息为什么会一直联动啊？会一直联动，当然最主要也是我们台币跟美金之间已经这么长久以来的互相的挂钩在一起了哦。那
是。
所以美国这部分只要一升息的情况下，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部分哦，因为像台湾的部分，那美国的升息其实是跟我们是不太一样
怎么
的，美国
说？
升息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呢，美国联准会的升息一码，它指的是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范围上升一码，那我们台湾的央行升息一码，它指的是重贴现率上升一码。从那些，所以两者之间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两者之间又涉及到各个银行之间的短期资金的借贷，所以银行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借贷率。所以如果光直接就是从金融方向或者是从经济方向来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想一集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聊到，让听众能够相当的理解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不过我们只要记住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是说，升息原则上，如果以房地产来说呢，它指的
对。
其实就是我们要缴更多的钱给银行，
是，
会缴更多的钱给银行。那缴更多钱给银行是要变成很多人应该很多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他要本来一个月他房贷可能要缴15,000，可能现在要缴18,000。
是。
那听起来好像差别才差3,000块钱，可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其实一个月差3,000块钱其实差蛮多的哦，差
是。
蛮多的。所以升息最主要它会影响到的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年轻人在购物上面的意愿会降低，会降低，
是，
会降低。然后呢，升息会让投资还有投机的机会成本要提高。
是，
对，所以更多的人会希望把资金放在保守的定存。
是，
那升息同时也会让什么？让借款变得困难。那变成很多人不敢轻易的去买房，不敢轻易的去投资，因为资金的成本要提高了嘛，
是。
所以更能够抑制投机的热情。
哦，
对，那就建商而言呢，建商在试算这一个投资的案子会不会赚钱的时候，有2项因素通常会被考虑到里面哦，其中一项当然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时间，因为时间越长，当的成本就越高。那另外一个最大项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利率，
对，
所以他在试算这个公司的时候，利率的变动加上时间的变动，这两者之间一旦产生很大的变动，会导致营造的成本，或者是这个建商在购置成本、投资成本上面会有相当大的变化。那一旦这些产生的变化，代表什么？代表着他们的投资成本会增加。
是。
那对于到末端的消费者而言，当然他将来要购置的成本也要拉高。
哇，
对，所以说，会不会因为这次的升息而导致房地产这个可能往下崩跌啦，或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应该后期还是有一个可期性，因为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时间上是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每一期的建商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所投入的成本以及他面临到的风险，其实
对，
都不相同，都不相同。所以这一期的部分，我会比较建议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假如说你想要买到比较便宜的房子的话，那么建议呢，其实应该要看，大概差不多是在一百零 7年左右盖的房子哈，这个
十
时
五
候的，
年的吗？
对，大概差不多成本价会比较低。啊，那成本价比较低，它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它跟它溢价的空间比较高，因为出售的人，他已经获利的空间比较大。对，那如果说你是一定要在110年，我要比较新的房子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可能110年以后的房子的成本会比较高。
是。
哦，会比较高。那尤其是这3年的疫情呢，成本又更高，因为缺工缺料的关系哈。所以
是，
这三年呢，再加上纵使土地成本没有大幅度的上升，不过呢，因为缺工缺料的关系，好，那导致它的成本拉高，然后现在再加上升息，所以这一期的房屋成本呢，事实上是属于是最高的。那并不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在就是这个时候，假如不是那么强烈的需求的情况下去，在这个时候去购置所谓的不动产啊，因为你会买到比较高的成本的东西。哦，
是，哎，陈大
那
哥说的是预售屋吗？还是新成屋的部分？
其实都是一样，都是
都
一
是
样，
一样。
都是一样，因为这不管你是预售屋是卖将来，那但是他现在投资的成本也已经是一样的道理。那你说他现在已经是成屋了，你可以买了，当然你可以试着，有些人当然会愿意降价来买，但是会不会降到心中所想的价格，其实不一定，因为它成本就是这么高了嘛。
是，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降价，所以在这边就是给听众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就是说，我们不妨可以投资稍微比较大概10年或15年左右的这个不动产。那原因是因为在取得成本上面会稍微比较有谈价的空间。那你比较拿比较低的资产的情况之下，那做比较长线的投资。那么
是，
就会将来有机会能够让整个房市的部分，就是说房价部分，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跟着水涨船高一波哈。那将来就是你不想投资的时候要出售的时候，也能够小小的获利一点。
是，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内容是。
好的，谢谢陈大哥。是啊，这个利率的高低也决定了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的民生，还有我们的跟银行之间的往来，对不对？对，
是
这
的，
就是息息相关。但是陈大哥，我可以再问个问题
那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在
吗？啊，
下一个阶段。好，
好的，好，因为我们也有接到听众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OK，好，
好
谢
的，
谢陈大哥。
好，谢谢小郭，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好，拜拜。